谁守第七日乃是例外了。可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很多耶稣的信徒犹太人他们就改守礼拜六，改为守主日。现在全世界都是守主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在今天早上复活的，纪念这件事。是犹太人当时已经守安息日守了上千年了，犹太人非常严谨的在律法上守律法，他们有这样大一个改变，乃是说明当时有个极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主耶稣在礼拜天早上复活，来纪念主的复活。当然现在不信耶稣的犹太人还在手里边。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克利湾啊，刚刚搬到一个新地方去，那么礼拜天我们从教会出来，平常我们穿得很随便，所以去教会呢总是要穿西服。就我们全家人从刚搬到一个新地方，邻居还不很熟悉，就我们刚出来回到家里还没进门，我们邻居说的是一个退休的高中教师，哎，他说你们今天穿这么好上来的呢？我说我们去教会崇拜了。哎，我今儿你怎么没去啊？哦，我们是昨天。我一想昨天礼拜六准是犹太人，后来一打听犹太人啊，所以现在没有信主了他还在守礼拜六，但是信主了守礼拜天，因为就是纪念复活，这就是耶稣复活留下一个很深深的印痕在我们里面。而且主耶稣的复活是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象征，是现在到处教堂林立十字架高举啊，有人还把十字架作为自己的佩戴的记号，很多国家用十字架作为它的国旗，很多组织用十字架命名，红十字会、蓝十字会，东征的时候十字军命名啊，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象征。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是一个苦难，是一个死亡的象征，怎么会是有荣耀？荣耀来是说主通过十字架的道路完成了他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最后得到荣耀升天，所以十字架来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象征，一个荣耀的象征。那大家想过没？这就是主复活的都是很重要的痕迹。同时耶稣的复活乃是基督教的起点，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所以有人说耶稣的空墓乃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基督教就是从耶稣的空墓开始。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曾经到印度一带去宣教，有一次有人就说发现了释迦牟尼的遗骨，就舍利子啊，发现了一段骨头，哇，这个就马上把这遗骨就放起来，放在一个很好的一个轿子里面，然后众人抬着游行，在加尔各答游行，后面是千千万万的朝拜的跟在后边在朝拜，有人非常虔诚的还跪在地上去磕头啊，非常虔诚，交通完全堵塞。这个西方宣教士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感叹，他就问自己，他说如果有一天当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骨头会怎么样，他说基督教就垮了，因为如果发现了耶稣一根骨头说明你就没有复活嘛，你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刻啊。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啊，哦，大家都是用各种方法去验证的，各考古学家云集耶路撒冷，是不是就你是不是众说纷纭，我是觉得这都不重要，是耶稣的裹尸布也好，不是也好，这个是耶稣的空墓，是他的原来的空墓也好，是也好不是也好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乃是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我们不再去纪念主的遗物，再不去纪念，这都没有意义，最有意义是他主本身他复活升天。所以当时的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没有一套教义啊，说一套什么完整的教义知识，没有，基督教基督徒开始就是去宣传耶稣的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大家去看使徒行传，看保罗的三次布道，他到雅典到任何地方讲就是讲耶稣的复活，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讲主的十字架，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就是从这个开始。现在慢慢的大家知道，是这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历史上留下这样深深的印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人的心态。 而且耶稣的复活有很多圣经上的预言，从旧约里边有很多预言，预言的耶稣将降生在出于哪个支派，降生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样受死，然后怎么样复活。尤其关于耶稣受死的情况，有人统计过29项预言在24小时内同时毫无他说的完全验证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刚才讲了，在拷问他的时候他不开口，是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罗马的士兵奔着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抓阄啊，等等这一系列，要死了以后要埋在财主的坟墓里，等等这一系列全部都应验。那有人说，你像以赛亚书53章啊，或者是诗篇的22篇，都比较集中的写到这些预言，说这预言写的这样的真实，所以有些解经家自己都在纳闷，他说好像是以赛亚或者诗篇的作者就是站在十字架下边看见了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然后再写下的似的，否则就没有这样的准确这样的。那这是从正面讲了，从反面讲有人都怀疑了，说这个预言预言的这样的准确这样的精确，是不是因为有人看见耶稣死的真相以后假冒以赛亚的名字或者诗篇的作者名字写了以赛亚书53章，然后说这是在耶稣以前死写的，是一个预言。那意思就是说这个53章究竟真的是在耶稣去世以前写的，还是说后人假托他的名写上去，这个问题长期不能够解答。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以前，我们手上的关于旧约的版本最早的是公元9世纪的马书礼经卷，可是那是9世纪的，你怎么知道公元前9世纪的这53章确实是和耶稣受难以前的这个旧约53章是一样的呢？没有证据。但是神很奇妙，1947年在巴勒斯坦的死海地区，就是沿海，有一个牧童的羊丢了，他的头十万度啊，各个洞穴里边认识的，如果听见羊叫，那你下去把羊叫出来，如果听见老虎叫，那赶紧就跑啊，他不敢亲自这样下去，一个一个往石头往山洞里打，最后他投了一个石头，突然听见石头把瓦器打烂的声，听见有瓷器被打烂的声音，他还不敢下去，找了几个英雄下，哇，大量的这个瓷器罐子，一段一段的金卷，用这个布都包得好好的，当然他也不认识，最后就拿了几件金卷进入耶路撒冷，卖给当时的这个叙利亚的一个红衣主教，他买了几卷，他一看也不认识，最后他就请到了当时美国的东方研究会的副会长，正在耶路撒冷，他把他请来让他看，他一看他也不认识，但是他比较聪明，他就用照相机把这经卷一点一点全部照下地面，然后用飞航空寄回这个美国。美国有一个世界考古学家叫做 Albright， 他一看，哎呀，他说这个是圣经的古卷呐、啊！这个时候，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过去，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发掘，最后发现出5万多件啊，这个考古的这个东西哈、啊，这经卷。就发现是一个社区叫做昆南社区，就是当时就估计那个时候是昆南一个社区的人在这里边读经灵修，然后抄写圣经。那么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呢？通过各种的鉴定啊，通过碳14的测法，当然不敢去弄金卷了，把金卷外边的布包下来烧毁，看看碳14的比例啊，这样做，然后根据当时的钱币的情况，根据当时书写的情况来鉴定整个死海古卷当时成书的时间，写成的时间大概是从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啊。那么其中发现的完整的以赛亚是53章，大家做了从我们现在的马书礼经卷，我们现在的53章比较起来，除了几处在拼音方面有一点差别以外，比如有没有一个逗号或者有没有一个破折号以外，完全是一样。那么大家鉴定以赛亚53章当时呢，在死海古卷里边乃是成书于公元前20世纪，这个年代鉴定就是大家所有的考古学者，不是说光是技术东西鉴定的， 所以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我们现在的以赛亚书的准确性推到了公元前二世纪。这公元前二世纪确实就是这样写的，那说明什么呢？那就确实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写好了。这就是一年预言的一年，当时我看到非常的振奋，因为我本人就有这个问题检查本过去，那现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非常知道，确实是神感动的先知写下这预言，就是确实是真真实实一年的耶稣是在，耶稣就是这样一位救世主，这样一个弥赛亚啊。所以大家今天就知道这耶稣活，这确实是真真实实发生的这个事情。同时对我们千百万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一个证据，就是说耶稣确实是就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活在我们的周围，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昨天讲了，如果我们有神的灵的进驻，我们得到的一切东西物质上的满足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叫做许志伟，他的见证录音见证，他本人是一个香港出生的，14岁受洗，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就到美国来念书啊。他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在几年的时间以内同时拿下 PhD 和 MD， 然后就在南加州行医。他很敢也有抱负，可是因为事业的成功，那早把基督教也忘光了，他觉得靠自己就可以，也不参加教会也不读经啊，事业是一帆风顺。他最后到一个犹太人为主的医院去工作，那当时犹太人是绝不会让外邦人去当院长的，可是他立下一志向，他我一定要当院长，就果然几年以后他就当院长，很不简单一个，最后要什么都有，住几千平米的房子，大家知道在南加州住几千平米会有多少，什么好车都有，儿女双全啊。要说在别人在他眼睛看到他一定就是一个很好非常这个佼佼者，是非常幸福毫无忧虑的一个人。可是他说什么，他说谁都不能够理解我心中有无比的忧伤啊。他就觉得好像还有动力要驱使他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就在问自己，我是为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还为什么还要去做事情，不能够安静。最后他把自己沉溺在音乐里边，专门花时间去弹钢琴去练音乐，想把一切时间忘掉，但是一两年以后还是不行，然后出去旅游周游世界各国，想把时间还是忘不掉，常常一个人是暗自落泪。他自己还想，我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刚得到这一些，可是现在就年过四十了，我还有多少年，我一走什么都带不着，这太不公平了，可以多少年可活啊，这些问题都一股脑上了心思，他非常的难受。结果后来他发现他腹部不舒服，最后一检查肝癌后期，那他是院长了也不敢轻易诊断，所以他们医院有两个病理，就两个病理的医生就说刚这样检查不行，最后做肝穿刺，做活样检查啊，刺激就取出一点组织做切片，全是癌细胞，而且证明以后就是整个产物啊，腹部的这个都捏肠粘连啊，最后腹水啊这种，还不敢下结论，最后把南加州地区的医院一起来会诊，十几个病理科大夫一起会诊，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结论。就是说还有两个月，你还有两个月时间，他是青天之类，就两个月。但是因为他是院长，同时也比较有钱，是你可以考虑做肝移植啊，找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肝给你移植上。可是大家知道肝脏上血管很多，很难成功，所以当时的成功率大概50%，就是你有50%是要死在手术台上，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再活一两年，因为现在人还是解决不了，一直气胀以后解决不了排他性啊，因为它来源于异体蛋白，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这个机它的身体就会产生抗体的排斥这个移入的器官，所以最后还是不行。那最后它如果成功以后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这样对它的生活非常严重的一个考验，没有办法，大哭不能够接受，但是最后事实就是 最后他想起了他认识一个牧师，说给牧师打个电话看。牧师认识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来往很少，他经常打电话邀请牧师到他家吃饭。牧师说我可以去吃饭，但是你先来教会聚会，然后上你们家。他不去教会，牧师也不去吃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出于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他给牧师挂一个电话。牧师听以后也非常的同情，牧师说可是到了这个份上，我自己本人恐怕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你既然曾经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向神祷告一下，看看神意思怎么样，只有神能够救你。最后许医生说走投无路了，不得不跪下来了，那就跪下来。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祷告，也没什么话可讲。14岁受洗，功成名就以后把神忘得光光的，现在有了问题又去找神啊，觉得实在是没有面子，但没有办法。他说我也没有说很多，他说我只是给神说说，神啊，如果真有你的话，你能不能在临死的时候让我在死以前让我见你一面，就是这个要求。他没有说要神去治他的病，不好意思求他，他就是想见见神，就是祷告。我说他祷告完是满面流泪呀，感动得很，而且从来没有一种平安就进入他的心里。他知道是神在安慰他，他说这几十年的这样奋战，这样的物质的享受，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平安。他知道是神给他。他说不是心理作用，他说我是大夫，我知道这不是自我安慰，那是一种人自己不可能有的一种平安的感觉。这个时候他就去向他的妻子，向他的孩子这个认罪。他说过去我光顾了自己的事业啊，没有能够好好的跟你们在一起，希望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跟从耶稣啊，不要荒废自己世上的一切。那说完以后呢，他女儿就说，爸爸你还是去动手术吧，因为动手术总还是有一线生机，那不动手术就没有，就他同意。那动手术他是院长，所以又是民医汇集一起来动手术。结果把腹腔一拉开，大家都傻眼，没有病灶，全是正常，粘连也没有。哎呀，说是把病人搞吐了，一看是他。最后因为过去做了 B 超啊，就都做过，在肝脏有意义上就一块肿瘤嘛，就一翻开还是肿瘤，但是不像是恶性的。说既然开了，那就把肿瘤就切了，既然不是恶性，就把这一叶肝就割下来，然后把腹腔再缝上，那就肝一起做切片。切片一看良性，没有癌细胞，大家都傻眼了，怎么可能呢？那前不久刚做的肝脏的检查还在那儿呢，全是癌细胞。所以很多人就问怎么解释，医生说我们没有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后少一点这样的病人，没有办法解释。但是许医生知道是神医治了他，医治了他的身体，也医治了他的灵性。他从此是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现在是全时间侍奉，现在在加拿大温哥华维珍神学。我们都会经历到很多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周遭，都是看了这样神的安慰，神的大能，知道神要引导我们向一个地方。我去年8月份突然腰出了毛病啊，不知道为什么这腰不舒服，突然这个腿啊，这条坐骨神经疼得很厉害，到医院去做扫描，因为一看这个很严重，我就是腿动不了，根本上身就直不起来，就在地上爬，上身一直起的腿就断了一个折了一个。我知道是神在管教我，因为过去侍奉太重，又要搞科研，要管这个，还一直在拼命加班加点。我就跟在神在说，我说神啊，我这样做对不对？因为神说了，你们的得力在乎安息，要安然等待，可是我拼命的在工作。我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不对，你给我一个印证。好，神给我印证， 让我倒下来。我过去很骄傲的，我说我身体很好，一生当中没有住过一天医院啊，过去很早，现在不行，马上急诊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也没有办法，七天躺那个一动不能动，一回就回来。回来以后，我们本来有个夏令，就是秋天的福音营，就新来的大学生为他们传福音，我是讲员之一，可突然病了不能去，全教会为我祷告，啊，我太太也在祷告。现在这个时候，我太太祷告完后就觉得得到一种东西，说神要开始动工。正在刚祷告完，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就打了电话，他说我和我的女儿想来看看你行不行。我说当然欢迎，这是晚上。结果是怎么样呢？他女儿是个中医大夫，扎针灸、扎头皮针，扎得很好。所以他就是他女儿是觉得他受到圣灵的吹逼的很厉害，说一定要来为我治病。实际当时我在教会跟他不太熟啊，教会很大。他跟他爸爸一说，他爸爸说你别去了，那冯老师是在医学院工作，怎么像你头上扎几针的腰就好了？你别去，别去。就是说好几次就给他挡回去，但他觉得吹逼的很厉害，他说我一定要去。就跟他爸爸说，他说不是我呀，是你在这吹逼，我要去。对爸爸妥协了，说好，我们就说去看看冯老师，不说治病。相机行事，把东西都带着，如果冯老师愿意扎针就扎，不愿意扎就算，那这样就去了。去了把全套东西带着，带上我躺在那不能动。他就问我，他说冯老师给你扎扎针好不好，你信不信？我说我信。我说虽然我现在在医院，可是我的舅舅、我的姨父都是很好的中医大夫，我是从小我就信中医，但好，我给你扎几针好不好？说可以可以。就在头上给我扎几针，他一起来抖一下，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怎么可能起来抖，根本动不了。你试一下试一下。那我看医生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就我有点双拐啊。他说你用双拐架了去。哎，我架了双拐居然走了几步。他说你丢掉一只拐杖，我试试，丢掉一个又走几步，再丢掉一只拐杖又走几步，哇、哦、心里非常高兴。他妈妈当时就说让你三天以内要到福音区做见证。我当时还没得心要躺下，然后给我吃中药。果然第三天我就让人用汽车载着我到福音区做见证，本来15分钟，结果我在这站了一个小时。我去以后见了同工以后，同工都没有新奇的表现，说哎你怎么来，没有这个表现。哎，我说我病这么重，我来了以后怎么你一点奇怪都没有？他说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啊，就是这样。人家本来是像我这样病一定要躺4到6个月，可是我20多天就工作。所以当时像这样的事情，那基督徒做这种见证，你觉得他一定是很主观的啊？你自己就想，本来你的病该好了，你觉得实际你要想各个方面的见证，你知道是神在动工。我并不是说你得了病你祷告神一定会医治，但神有他的意志，他如果他需要医治你，他一定会医治。但是有时候他不医治你的时候，他会有其他别的一些啊目的啊，或者别的一些医治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医治。很多基督徒是奇迹般的得到医治，很多基督徒确实也死于病痛之中，但是他都知道将来有一天他舍得不起。我们现在教会就有两个弟兄得，一个姊妹一个弟兄得了癌症，不治了，已经到晚期。可是你看他们在谈笑呼之，还在参加教会的活动，但谈病的好像谈别人的病一样。哎呀，我这有时候都插不进嘴了，一直在讲啊，你就看他那种信心，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他就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出去，交给这位主。这不是说我们做见证完全是做好，有时候我们事业成功了，从失败转为胜利，可以是荣耀神。我们在痛苦之中同样可以见证神。我刚才讲的这个尼克松这个智囊团的这个 Coulson， 最后他也得了癌症。他开始很想不通，我这么爱主，怎么还让我得癌症？但是最后他想通了，他说如果神要让一个非基督徒得癌症的话，一定同时要让一个基督徒也得癌症，要见证出永久的他人。我们要在苦难中为神做见证，因为我们有神的力量在安慰在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福音不是个功利主义的福音，就是你心里完全是取得实力，一祷告身体就好，一考试就是 A， 不是这样。 他也用神的保守，但是你也会有坎坷，你也会有痛苦，但是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因为有神与你同行。这是基督信仰的精神啊！是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从各个方面都能够见证。所以很多人总结了，如果从中心上来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有像有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充分、这样众多的证据，找不出任何一件历史事件可以与他相比。如果你还不信，那恐怕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没有你可以相信。我们经常说要找证据啊，耶稣神有证据在吗？是真的吗？证据在。我现在给你拿出了众多的证据，你是不是会相信耶稣真是这位神从死里复活的神？除非你就抱定了意念，死人不能够复活，那你就不能够找第二个去。如果我们就抱定了这个意念，死人不能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实际请问你这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就假如说我们做实验，你原来有一套预想啊，我想这个是什么相关性，是我一个什么条件一定要得到什么结果。当然实践如果得到你预想的结果，你会很高兴，很高兴把这个 paper 发表。可是如果当实验得到结果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这个反响就是哟，一定是实验做错了，哪一个环节没把握，就赶紧去重复实验。但是如果你反复做实验，最后得到相同的结果，而且结果跟你预想的不一样，你怎么办？你可能很不喜欢这个结果，你要怎么办？你可以说因为我不喜欢它，我不管它。这不是一个诚实的科学家的态度，不是一个诚实的追求真理的态度。如果你真是一个诚实追求真理的，你一定要面对这样一个实验的结果，重新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新的结果。这就是一个诚实科学家的态度。今天主耶稣的复活有这样众多的证据，我们愿不愿意修改我们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修改看法太痛苦，是，如果你承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等于是把神引到你的生命里，你就相信承认有神。如果你相信耶稣的复活，你就相信整个宇宙是有目的，你就相信人生是有目的，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你都可以相信。你相信了耶稣的复活，你就能够相信圣经所讲的一切神迹奇事，人的犯罪，耶稣的救赎，信者进天堂，不信要下地狱，这一切你都要接受。这当然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要修改自己的世界观，要改变自己的看法，是很痛苦。我们也许可以昏昏浩浩的不去想，回避它，就照样生活下去，可以，但是这条路不是一条好的路，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要面对神，那时候要交战。为什么不现在就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重新修改自己的世界观，按照事实的本相来接受它？实际在很多基督徒，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复活的事实面前无可推诿，最后成了基督徒啊。英国有个很著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路易斯啊，大家可能看过他很多的书，最近今天这个师母带来的书还有这个如此基督教，就是路易斯写的啊，这种其实很多书非常长。他当时怎么成基督徒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可推诿，他原来非常坚硬的不能够相信耶稣的死里复活，那最后他谈了大人生的机会，没有办法，感情上不能接受，但是事实在的是1929年他自己归向了。他自己说1929年那一天晚上全英伦三岛上的祷告最不虔诚的就是他的，他极不情愿的跪下来接受耶稣，因为他没有办法推动。但是他一旦接受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变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美国还有一个基督教作家叫做 Montgomery， 他说我完全是被神这捆锁绑，拳打脚踢，弄个拉倒神的国度里边去了，就是被基督教这些事实他没有办法了，最后要去。但是他一旦进到神的国度以后，他就知道这是甘美，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意志上想不想，我们是愿意向路易斯学习，向 Montgomery 学习，真实在事实面前接受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改变自己的人生观，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 你还是说我就愿意，因为我陷入一种我不想变，就这样下去。如果我们是追求真理的人，那我们在学术上的踏实，在人性上的养老，这样将是对我们的一生是有无限的好处。你进入了神的国度，你知道它是甘美。你没进它以前，你知道很多东西没有切身的体会。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粒子的滋味，你要尝一尝，你尝了才知道。圣经也讲，常看主是天美。你要知道和建立了这个关系以后，你才知道主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希望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做一个慎重的考虑，也做一个慎重的决策。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通过主耶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这个神的儿子，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信他的将要得到永生，不至灭亡啊！这就是神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在复活节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就是在2000年以前的早上，你从死里的复活，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我们的人的心，为活在最终的世人开了一条涌向生命真理的活路，使一切能够相信你的人，你用宝血洗净他们的罪名，让他们进入神的国度，永远享受你的同在，享受永远生命。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这样爱我们，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还是这样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丢掉自己过去，能够接受你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能回到你神的国度，使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有一个平安喜乐丰富的精神。主啊，这是真是何等大的怜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真是从心底里的感谢赞美。今天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当中，你还有哪一位过去你觉得我还没有下决心接收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今天说，主啊，我愿意，求你接纳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宰，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就请你能够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今天有哪一位感谢神，请你放下手，感谢神。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接受你啊？请大家低头自己祷告啊，不要看别的，我们自己祷告，把心诚实啊，降服在神的面前。你说如果你受到圣灵的催逼，你就勇敢地跨出这一步，你知道这是你将你生命的战胜的起点，是你生命的转折点，是你说我愿意，就请你能够把手举起来。我问你道，好，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如果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不要销毁，因为乃是圣灵在做工，要让你回到圣灵国度里去。哪一位，好，感谢神。还有，好，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好，感谢神，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主耶稣说了，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认他，他将来在天父面前也要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在众人面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们。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真是在主复活的这样一个早上，让主的复活的荣耀能够进入你的心。所以你如果受到感动，受到催逼，就请你像刚才的兄弟姊妹一样勇敢地举起你的手，你一定不会后悔你今天的选择。还有哪一位，感谢神。好，好，请放下手，放下手。还有没有，把握住你的机会， 今也许今天就是个最后的机会，说我再问一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好，感谢神，感谢，请放下。还有没有勇敢，勇敢的去举手，勇敢的凭信心跨出这一步，顺利圣灵的引导，你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再是罪人，而是成为神国的子民，对吧？好，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勇敢的举起你的手了？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弟兄姊妹决志，这是你荣耀的见证。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跨进了神的永生的国度。主啊，求你能够保守他们今后的脚步，能够有平安喜乐，能担负他们的重担，能够保守他们永远走在你真理的路上。主啊，今天我们在座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你们知道他的渴慕，他们的渴慕，他们的追求，是吧？他们现在心中还有很多挣扎，你求你能够继续开启他们。既然你有圣灵催逼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就请你能够成就你的善功，让他们早日回到你的国土。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是万物的源头。我们不仰望你，还仰望谁呢？天上人间除了你，我们还有谁呢？我们有你，既有与全知全能者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将会怎么样的丰富多彩，怎么样的平安喜乐，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我们要更加进行的跟随你，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同时能够把更多的福音彰显出去。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保守他们今后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这一切一切事情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主，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